们谢谢你，我们是属灵的儿女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好处都不在你外。我们再次感谢，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这条信心之路是因为耶稣的宝血。所以我们宣告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。主，我们是圣洁的器皿，也是属神的国度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，我们跟你同作王。主要审判这些天使，还有审判活人跟死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同作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就把你的国度彰显出来。主，我们宣告你住在我们里面比世界都更大。主，我们也宣告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是神所祝福的一天，是神所定的一天。我们在其中要大大的欢喜，靠主喜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依靠圣灵保惠师，让我们进到真理当中。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，真理会指出我们前面的灯跟前面的道路，以致我们就越走越平稳。主，赞美你，感谢我们不是受害者，我们是得胜者，靠着你们凡事都能了。赞美主，谢谢你祝福我们有好的开始。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。那我们看到彼得呢是被神所用的使徒。彼得为什么被神用呢？因为他生命很平凡，但是他愿意被改变、被训练，他的灵命就不断的成长。到了现在，你看到彼得写的这些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道地，而且呢可以鼓励很多人。不要忘记那时候他们受到尼禄王高压的政策，很多的逼迫，很多逼迫基督徒的教会的追杀的一大堆，到最后彼得呢也就这个殉道，然后倒吊在十字架上啊，倒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彼得的生命。我们看到彼得过去摇摆，像芦苇一样，如今像磐石般的信仰，不妥协。为什么呢？灵命是可以成长的，灵命一成长呢就不得了了，能够为主做大事，而且成为很好的见证人。好，彼得呢在年老写了这书，告诉所有在土耳其亚细亚的教会怎么样胜过逼迫，怎么样不要妥协，当真理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真自由。好，那看到这个第二章呢跟第三章其实都有串在一起，所以这其实是 一封信了。整章你看我就知道原来是这封信在讲什么主题。好，我刚刚讲过这些受苦这个字眼在这个彼得前书讲了好多次，受苦受苦受苦出现特别多，代表说他们正面对受苦的情况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个时代苦是越来越多的，因为灾难多，然后耶稣要再回来了，这些挑战试验试炼都越来越多，代表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主在日子。教会不能妥协，儿女不能妥协，那我们怎么面对呢？好，我们看到延续性，这边讲到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延续什么呢？延续第二章讲到顺服，我们要顺服。好，我要鼓励大家顺服有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如果你常常问说为什么顺服，其实简单的原因就是为耶稣而顺服，为耶稣而顺服。所以你看到第二章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什么制度。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所以三个顺服一定要操练。第一个是顺服人的制度，制度我们要顺服，我们千万不要去反政府反法律，我们要缴税就要缴，我们照着这个制度在走，因为这是神给的权柄。再来顺服谁啊？顺服君王，君王呢是上帝给的权柄，我们要记得顺服君王，顺服在上的君王。第三个呢要顺服臣宰，承载呢不是空空配件，也是神给政府，政府给官员，那这些呢都代表说他都代表神的权柄，权柄最高的权柄是从耶稣而来，从上头而来，所以我们要服在这权柄底下。当我们服在权柄，就顺服上帝最高的权柄了。所以赋予权柄是从上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对上呢要懂得尊敬，因为尊敬是代表说顺服那个给权柄的神，一追就追到最上面去了。好，今天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又继续讲顺服，顺服不仅在国家在上的制度还有这些君王，更重要在家也要顺服，家庭要彼此顺服。所以他花了七节在讲到家庭彼此的顺服，我们看到是夫妻的关系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。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第一段，预备，请你们做妻子的
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 戴金饰，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
好，彼得呢，在告诉这些基督徒朋友们，你们的婚姻呢，要彼此的顺服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这样，以弗所也是如此。顺服其实双方都要学习，特别家庭是代表，好像这个神的家最小的单位，我们要学习在家里面有个制度在。这制度是神给的制度，也是代表次序。好，他先讲到妻子，他说你们做妻子的，代表这些基督朋友们，你们这些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好，画起来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为什么要顺服呢？他讲过了，这样如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虽然他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，然后呢被什么感化过来。原来在他们的情况当中呢，就是说教会里面大概信主的比例上，女生比男生多了，等于说女性比男性多了。现在的教会也大概是这样子吧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看见女性为什么比较容易信主，可能她比较心柔软，或者心比较容易感动，也许是这样子的。在当时也是如此，他说很多很多先信主的都是太太。那他来信主之后，请大家记得我们怎么样带先生信主。这边有很多的提醒哦，特别如果你家庭你的一半还没信主的话，请记得彼得所讲的。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结果呢不是好的结果。彼得讲的是真实的经验，他们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，是真理。他说你要顺服丈夫，那怎么为什么要顺服呢？因为有不信从道理，那个道理是指信耶稣的真理的人。不信主的丈夫，记得他不是因为你讲什么，这边很简单，不是因为听不听到，是因为妻子的感化什么而改变过来。代表说妻子的，你要记得你怎么样让你的先生信主呢？除了你要迫切祷告之外，千万不要老是讲道，跟他讲很多的道理，讲很多在教会有发生什么事，讲一大堆。我告诉你会这个反而是一个不好的结果，他会反感，讲明白吗？我们要记得怎么样让他能够感动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感化就是感动嘛，你要记得这件事哦。我们家人没有得救是因为看不到什么感动的事，你不是听你讲什么太了解你了，如果你让他感动，他就会改变了。我们做幸福小组一样嘛，做过头教授感动嘛，人家感动是因为你活出来嘛，他感动到他的心，攻他的心，不是攻他的脑，他整个改变过来，这很重要。这个其实也在讲布道的策略，特别做太太的千万不要插插两插插两一直攻。我告诉你这一效一定没有效的，他越来越什么，不是感动，是什么反感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做真正的一个布道的方式。好，这边说那怎么样不要一直讲呢？他说有更好的方法来，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贞洁的品性和什么敬畏的心。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是看得见的，原来我们最好的见证不是说一大堆，而是活出真正的基督的品格。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你先生看在眼里，虽然他不说，但是他越来越什么心开放了，到最后呢受感动就会信耶稣了。所以好行为很重要，好的品格非常重要。他说这样的品性叫做贞洁的品格，代表说他有个 pure， 圣经讲是 pure behavior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贞洁的行动和敬畏主的心，有敬畏主的生活在当中，可以呈现出来的，先生可以看得到的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我看了一些这个基督徒的当妻子的，有时候先生反感原因就是他觉得你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我觉得我被孤立了，我被忽略了，再来呢耶稣抢走我的太太了，是不是？ 是，为什么这样？整天跑教会嘛，整天坐在服侍嘛，那家里也不够了，回到家里面乱七八糟啊，家事也没有弄好啊，孩子也没有顾好啊，整天在讲耶稣，讲你觉得会不会反感啊？会吗？这个就是主因啊。所以彼得告诉他们，如果你家人要 得救，请记得你要下功夫，活出你的见证比较重要，长出基督的品格更为重要，这个是看得到的，比讲的更有力啦，活出来的见证比讲的更为有力。这是彼得在教导所有的基督徒的家庭要怎么做，让你的家人都能够得救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一个外面跟里面的不一样。他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这个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。好，请大家记得，不是说姊妹不要化妆，不要美美的，美美的是非常好，但是请记得，这外在美呢，不如你花功夫在内在美，是指这个。所以内在美是什么呢？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什么装饰，这个是活出来的，这个是里面长出来的，比那个外面更为重要啦。外面我们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呢？要出门要化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还要喷香水啊，然后换衣服啊，然后看合不合不得体，还要弄头发啊，还要戴什么耳环啊，这一件配那一件衣服怎么好，鞋子什么整套都要弄好，要不要花时间呢？是，请问内在的装饰要不要花时间呢？可是很多人没有彼得讲说，妻子根本都不要付代价在这地方，你外面花那么多时间，里面却不花时间，流流的时候玩家流流了个气牙，怎么有安静的心呢？浮浮躁躁的，怎么有温柔呢？没有的。先生怎么会信主啊？信耶稣还是这款式，他怎么会想相信你的主呢？在讲什么？在讲内在美。我们要记得花时间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靠着圣灵就能够结出长久的温柔跟安静的心。我们都知道安静的心啊，可以领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，安静的灵，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。那个心呢，是 spirit, quiet spirit, 安静的灵。所以每一天起来，姊妹们，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，聆听神的声音，学习。然后呢，在神面前，神的话进来，你就会得满足；神的话进来，你就长久的温柔在当中，不会流掉紧张、害怕、担忧，开始又一天了。诺，这边说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。好，接下来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这是神在神面前是极什么宝贵，不是宝贵，是什么极宝贵，在神的眼中啊，很宝贵啊。姊妹们，焦点在这边，我一定要下定决心，在神面前成为极宝贵的姊妹。怎么操练？请记得长久温柔安静的灵，这两个一定要结出来，这样子你的先生信主就快了啦。这是彼得在劝这些姊妹们怎么样让你丈夫在神面前能够认识主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到，因为古时候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他把那个旧约这些时代的人都讲出来，他们都有这个装饰。在神面前的装饰不是外在的头发、外在的衣服、化妆，最美好的装饰是内在的，因为神是灵，神就是灵，他看重你的心灵啊，胜过你外在。哦，这边是耶稣啊，圣灵在教我们的。好，他说以此为装饰来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好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妇女叫做撒拉，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嘛，对吗？他也有个很好的特质，就是安静，非常安静，而且百分之百顺服。虽然她丈夫不怎么样，曾经两度来否认她是妻子，她是我的妹子嘛，对不对？高压来的时候，逼迫来压力，她就否认掉了。这种丈夫你看到吗？但是呢，却是被神所记录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知道她丈夫的软弱，她安静，知道神会工作的。到了一百岁，果然生就生出以撒出来了。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因为撒拉有一个安静的灵，长久的温柔在当中，所以她就听从她的丈夫。这边有一个字眼出现在第六节，她称她的丈夫为什么？主， 英文叫 master， 我的什么主人，用我们台湾话就难逃给了，谢谢外逃给，他把他的丈夫当什么逃给，老板讲话要不要听啊？当然要听啊，要顺服。现在常常就是讲到男女同平等，这没有错，但常常次序是颠倒的，就常常有反弹啊，常常吵架。这边告诉我们的，要把你的先生当成主人来看。好，你们若行善，不要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什么儿女的。好，这个背景代表说，在这么高压政策，在罗马帝国，在尼禄的逼迫的当中呢，姐妹们更是要来到神面前，安静的聆听神的声音，里面的灵是充满信心的，平安的，家里面就会稳妥，你自己呢安稳，就不会因为稍微怎么样就害怕，就惊慌。姐妹有个特质，就是比较容易害怕，谨记了这件事情。所以他们在讲撒拉也是如此，他只要安静在面前，你的忧虑、你的害怕就会降低，对准你上帝，你的心就会不会那么忧虑，那么多的害怕，那么多烦恼在当中。所以说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害怕而恐吓，便是啊，哎，不因为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六节之后讲到什么丈夫了？好，丈夫呢，用一节来讲。为什么姐妹要讲六节，弟兄讲一节呢？姐妹比较差劲是吗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解经很简单，因为姐妹是后造的，男人造呢是土造的嘛，姐妹是什么肋骨造的，而且肋骨再造出来是更加的精致，所以她要修理要修剪要更加的时间，而且讲的比较繁琐是吗？弟兄是泥土做的，一句话就够了，你就要遵守这一句，男人就这样子，因为他目标为导向，一句就够了。其他的姐妹要慢慢、慢慢、慢慢讲到后面，讲到六节。所以神很爱姐妹哦，讲这么多，你看吧，弟兄才一节，姐妹六节啊，所以不要小看姊妹哦，姊妹如果有这些呢，我相信不得了了啊，全家就会得救。好，家里面得救，全家稳定，教会就稳定，你的小组就很好带。就很简单，没有别的真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好好下功夫经营夫妻的关系，家里面都得救了，安稳了，次序都对了，教会都安稳了，因为教会的组织从家庭而来，这次序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丈夫哦，刚刚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哦，特别姐妹读，现在呢我们弟兄要读第七节，大声读呗。来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不要忘记这个，你是主人，你的妻子呢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，管理他。好，那丈夫请记得怎么样来面对顺服这件事情呢？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什么同住，也要代表说英文叫做 in the same way， 同样的，你看到第一节也是 wife in the same way， 有没有讲到这个字，在里面说都一样的意思，同样的真理，同样的方式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们做丈夫的同样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那个情理、啊、有很多的翻译，主要讲到你看到下面的字原文叫做什么 knowledge， 知识，这个知识不是一般人知识，是从真理的知识 来款待你的妻子。好，再来呢还有透过什么理解 understanding， 要透过理解来跟你妻子同住。再来有一个呢最直接的，姊妹呢就很喜欢的，就是用体谅来跟你妻子同住。这三个很重要的解释，一个叫做知识，第二个呢理解，第三个呢叫做体谅，这个叫做按情理要跟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是你的肋骨，他更是你的妻子，你要常常理解他，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，为什么那样子，你是最了解他的，那个叫理解了。 OK， 再来呢要他需要你帮助，你要体谅他，为什么后面讲了，因他比你软弱，这软弱不是指他的智商比你不好了，或者他的受造比你软弱， No No， 而是告诉你基本上他的体力比你差，他的体力不如男人、啊、是不是？ 女人聊聊哇都没电了，早上可能用到中午了都没电了，要赶快去充电。那这边生下生一堆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体力，因为它是肋骨造的，所以男人要体谅，他不能像你那背那么重，跑那么久，要记得是这个，所以我们要体谅他。再来呢，他的心思他的感受比你多比你强，所以他呢 weak 在这个地方，他会想很多，因为他的头脑转得很快，他感受特别多，我们男人都没有感觉，他们就感觉很多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比你软弱啊？是，所以他的感觉多，相对他资讯很容易进来，他就会感受到很多的感觉，可能担忧了、害怕了、这些担心呢，这些呀，他都感受到对方比，这个就是讲到那个软弱的地方。原文意思说他是软弱的器皿，但是不要忘记你们两个都是器皿。器皿是干嘛的？与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承受到生命的恩典，要承受上帝的恩典，等于说你们都是要领受，你们都是上帝的这个什么，等于说是儿女一样，要承接上帝的产业，你们两个都是要来承受的，要承接的。所以你们呢要怎么生活？来，丈夫的有两件事，按情理跟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是英文叫做 partner， 他是你的同伴，你们两个呢不能分开，就是一对嘛，你们就是一对，他赢了你就赢了，他失败你也是失败，他痛苦你也痛苦，他难过你也难过，他喜乐我们都喜乐了，就讲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有两个关键，第一个是按情理，就按上帝的话语，就是知识，再来呢理解跟体谅。第二个讲到什么呢？要敬重他，当丈夫的这两个关键抓住就对了，要敬重，英文叫 respect。 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尊重，要看重，要记得要把你的妻子看重，要看好他，要成全他，要尊重他，这是彼得在教导基督徒的家庭要这样看待你的妻子，不要把他看成好像这个什么佣人一样啊，当这个这个好像这个外劳一样，这是错误的。要把你的妻子当成什么？自己的心上人一样宝贝，要敬重他。好，这样便叫你们，把它圈起来，你们的什么祷告没有什么阻碍。原来祷告不通有阻碍，原因之一是夫妻关系不良，是不是讲这个？是，所以一定要面对夫妻关系，因为是代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，所以一定要突破，要去经营，不要去躲掉闪掉，好好的下功夫。主啊，我不要这样就把它盖起来，我就要追求这个教会的服事就可以了。 No no no， 彼得教导我们去面对，好好去经营。妻子们，前面一节到六节好好去默想，祷告出来。我相信耶稣为你先生已经死在十架上，你先生是被预定得救的，但是他要得救的话还要透过你活出好的内在美，真正的生命活出来，他就会羡慕，到最后受感化，就归向耶稣了。在我们教会也不少这样的见证了，到我们的教会之后，他们先生就一个个信主，透过了听到也好，或者太太直接的改变，然后参加夫妻营会，都不少的见证，这就是真实受感化嘛。那现在丈夫呢，跑得比那更好哦，更火热哦，是不是？过去呢，就是冷，把先生什么，就是把他冷淡了，为什么？你我跑我的就好，你就换在后面嘛。他连起跑点都还没排开始，请记得我们要同心，才能够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产业。祷告不会阻碍，这是彼得教导我们的哈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这一这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帮助我们，无论讲丈夫讲妻子都要一起来努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顺服妻子跟丈夫这一块之外，我们看到另外一块，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二节，一起来读北京。
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谦卑，持连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子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出诡诈的话，也要远离行 一心追赶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第八节到十二节是另外一段，讲到刚刚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讲到夫妻的顺服，彼此之间的顺服，祷告救们主爱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不论是夫妻的关系，包括教会也是如此，人际关系都是如此。他说总而言之 finally 结论了，他讲到这一段，他说你们都要同心，同心就是 harmony 和谐的意思，要和谐。好，这个是 harmony， 我们就知道好像管弦乐哦。好，大家呢都有自己的乐器，但是要共同有个方向，我们要把乐曲奏得好，感动很多人来聆听。那我们怎么做得好呢？都要听一个指挥的，所以大家互相，不论我敲敲打打，我打我最大声，不管别人的，不行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所以叫做 harmony， 大家一起和谐，然后彼此什么体恤。为什么要夫妻要彼此体恤？因为所造不一样啊，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嘛，那谁被试探呢？夏娃被试探，讲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夏娃被试探，然后呢得逞之后，犯罪之后，神找谁负责啊？找亚当嘛。所以这是挂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不能说这是你的事我的事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既然是如此，我们就要同心彼此体恤，然后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。我们彼此间要存慈怜谦卑的心，因为我们都有他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，有软弱的地方，有些缺点在当中，所以要彼此体谅，彼此怜恤。好，再来第九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祝福。刚刚我们读了第二章，讲到耶稣有没有被骂，他是被骂不还口，然后被害呢不说威吓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给我们极大的榜样。这边讲回来，在第三章又讲一次，讲到什么？讲到口舌。人际关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 KK 冲突，不舒服啊，看不惯的地方，我们很容易就会 murmur， 背后就讲两句，后面就批评论断。弟兄姐妹请记得，我们蒙召啊，除了做善工我们都知道，除了要传福音我们都知道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蒙召是好叫你们得福气。阿们。我们受召受了得人如得矣，还有受召得什么福气，英文叫 blessing。 我们被召就是要得福气的人生。好，请记得，那怎么得福气的人生？福气要怎么来呢？跟口舌极大的关系。所以后面才讲到这个嘛，他说经上记得说，在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到十六节嘛，怎么得福气？不要以骂还骂嘛，对吗？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嘛，不要人家说我们就用咒骂回去，这样子呢一定有破口。但怎么得福气？好，这边讲得很清楚。来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就是 blessing。 好，那英文还讲到什么呢？ good day， 有没有？我们美福教是不是叫 good day， 不是吗？就是这个好日子要过。好的日子怎么来呢？讲来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原来祝福好日子要临到各位，呼召你就是蒙福的。怎么得着？请记得，不要因为人家对你邪恶的事，你有些不比的事情，你就开始用天然人回骂出来。请记得要禁止你的口舌，不要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禁止就勒住的意思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积极来讲哦，圣经告诉我们简单了，道要祝福啊，你们蒙受祝福的心就会啊，这个蒙受这个祝福是等于说，当我们被人家骂的时候，道要祝福他。原来我们要得到福气很简单，你讲的话语就像在撒种一样，一定要讲出祝福的话，你多讲福气就临到你身上了。不管别人外面怎么讲你，我知道可能我要调整我就调整，但是我没有负面情绪想回嘴，想来什么顶他，或想来背叛论断他，这样子的话一出来的话，咒诅就从你嘴巴出来了嘛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说道要什么祝福， 要讲出祝福的话，要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我们为他来祷告。请记得为什么讲这个，因为彼得在这个暴烈的王米怒底下，他来教导教会怎么样蒙福，不是反抗政府，不是反抗这些在位的制度的，不要背后批评政府。台湾为什么这问题这么大，很多在批评论断，连教会都在批评。 No， 道要什么？祝福，你就会蒙福，教会就会蒙福。多一点祝福，少一点回骂，多一点感恩跟赞美，这个叫做好的福气会临到各位，而且好的日子会临到我们啊。这是彼得在教导的情况，请大家记得他的背景，我一再强调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吗？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，我有行恶的主向他什么变脸。讲到主的耳、主的眼、主的灵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我们遇到一些冤屈，遇到这些逼迫，遇到这些不平不义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要忘记，主的眼都在看，主的耳在听我们的祷告，主的灵会对那些行恶人什么变脸。后来尼禄王也过去了，你看罗马帝国也不见了，是不是？神是伸冤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的脸都在，他的耳都在听，他的眼都在看嘛。所以彼得来教导当时的教会要沉得住气，因为神是活的，他就在教会当中，不要因为这样两三下就噗就出来了。我们的口舌请记得要勒住，如果我们有这些坏习惯，口舌一定要改变。你要常常为什么你不会蒙福，别人蒙福这么多，你要听听看看，查验看看我的口舌怎么用的，要好好的用对的口舌来祝福你的人生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第十三到十八节另外一段了，除了教导我们要勒住口舌，顺服上帝的祝福的律。好，接下来十三到十八节，预备，请。
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
好，这边第三段了，他接下来看讲到一个很重要，在这样逼迫的环境当中，受苦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怎么办面对这些环境呢？好，这边讲了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可以害你们呢？原来在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要热心行善，反而人家都在行邪恶，我们更是要热心做对的事。那个行善是做对的事，照着真理来活出来。而且说热心是非常的 ego， 是渴慕的，热望行出好了。他对教会的教导是这样子，大概整个环境是非常不好，但是我们热切，我们要活出基督化的这样的生活。这样子呢，记得没有人可以害我们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就在我们这边。好，你们就为受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别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，就当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再讲回来，就讲到耶稣所教导嘛，为受逼迫的有福，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很大的逼迫敌对，然后呢，这些罗马呢的时代就会逼迫基督徒的。然后呢，他们怎么这么有希望呢？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上帝会为我们伸冤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会跟主同作王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会有复活的经历，这些呢都会来到。所以他们简单来讲，就是有耶稣再来的盼望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预备。随时都预备好，为什么被逼迫不放弃信仰呢？为什么受逼迫的时候还是安安静静的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会再回来。回去你稍微看一下教会例子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，他们即将被杀死，一点挣扎都没有，集体哦， 要被放在毒瓦斯的这个 room 里面，集体哦。然后呢，一个反抗都没有，大叫什么都没有，排队一个一个进去，毒死在里面。这个都教会历史写的。为什么这样的安静殉道？因为他们有心中的盼望。我们也要效法。感恩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大的逼迫，真的。如果逼迫来到的话，我们能够耐得住吗？因为他心中有极大的盼望。也愿神祝福丰富教会能够效法这样的一个生命啊！我们不要随便就浮躁起来，稍微怎么样就开始叫苦连天。我们真的很舒服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啊。OK， 但是我们里面的真实情况如何呢？逼迫全部都出来了，压力底下全部都出来了。所以这一章盼望大家能够读得进去。他来讲那个心中的缘由，是因为耶稣要再回来，我们要常做准备，然后温柔敬畏心来回答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他们就会听到美好的见证。好，接下来要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在何事上也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自觉什么羞愧，把那毁谤化起来跟诬赖。你看当时代的人就是受到很多的毁谤跟诬赖，但是他们一样的坚持行善，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面有好的品格。好，接下来十七节，神的旨意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短短这一段十三节到了十八节，你看到吗？有四处的受苦，四次的受苦啊，受苦呢就变成好像他们的生活了。哦，受苦受苦受苦受苦，但是记得为基督而受苦，为了行义而受苦，会得到奖赏的。好，最后他讲到基督也曾经为罪什么受苦，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受苦？会，这个是我们的信仰、哦、这是我们信仰。昨天我讲过，如果您听到有人讲说我信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有任何麻烦了，你说这个是错误的见证，要把它修改，这样明白吗？会不会受苦啊？会，会有艰难的。你看他当时受苦很多，而且有受死哦。你看那小字小受死。OK， 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，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义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就是带领我们来到神面前。按肉体说他是被治死的，按灵说他是复活的。原来基督耶稣他的生命成我们的生命，他的脚中成我们的脚中。他的日子也会变成我们的日子，你叫做跟随主的人都会遇到这些。但是我们现在读了进去就知道，原来我们都会遭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，但是我们记得最重要是里面跟主的关系连结，长存温柔的心，都能够胜过这些苦难的逼迫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完之后又刚刚讲到十八节的延续性，耶稣死了，然后三天什么死里复活了。那这些呢、就教导到这边，彼得顺便讲到复活之后、耶稣的工作，再来他死了三天做了什么事，这个在讲什么，讲到耶稣他的灵不断不断的在工作。好，耶稣死里复活我们知道，但是他死了三天，很多人会质疑，那耶稣去哪里了？死了之后他到底去哪边？他的身体当然在坟墓，但是他说他是不死的、那是不死，那到底他的灵跑到哪边去啊？交代我们知道耶稣的灵是不会死的，但是他去哪边我们看下来，也分这边讲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跟复活的有关系。预备，请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
在监狱里的聆听，
就是
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
好，这段最后是彼得得到很重要的启示，让教会弟兄姊妹知道，你们可能会为苦为这个义而受苦，到最后受死像基督，但是不要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受死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而已， 那死了之后去哪边呢？死了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变化。第一个是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把我们带到神的义当中，他代替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就因为他而称义了。所以因为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，这些基要真理彼得又讲一次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耶稣他被钉死了，然后就摆在坟墓里面，他的灵去哪边呢？一样的，有一天我们会死，我们灵会去哪边呢？ OK， 好，那耶稣呢三天去哪边？下面就很清楚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他借这个灵曾经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听。好，他的灵去哪边了？他说他借着圣灵曾经去到地方叫做监狱里。好，监狱里是什么呢？这边讲说就是那些从前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许等待的时候，不信从人当时进入方舟得救的不多，只有什么八个人。讲到旧约挪亚的时代，创世纪的时代，哦，看到这个吗？哦，原来呢这些人，哦，死了去哪边呢？去到监狱里面。哦，监狱里面其实原文意思就是拘留所，那死人当然就是阴间了。旧约死去人去哪边？就是阴间嘛，去到阴间的拘留所，被关起那个地方。原来耶稣基督他死的，他身体在坟墓的洞里面，但是那灵魂呢跑到哪边去了？下到阴间去了。到阴间干什么？有圣经有人解释，第一个，他胜过阴间的门跟死亡的权势，再来呢他得着阴间的钥匙，想明白吗？然后呢这边说他进到那个地方，像这些被拘留的这些挪亚时代拒绝上帝的福音的人，他们已经被他关那边不知道关多久的时间了。耶稣到那边干嘛呢？他说传道给那些监狱的人听。其实你看你原文那个传道的意思翻译出来是宣告，耶稣去那边宣告，或者叫做什么呢？在那边宣布，或者在那边传扬的意思。好，不是做拯救的工作。如果是做拯救的工作呢，代表什么？还有第二次的机会。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讲来，我们得救只在世上有机会，死了有没有机会啊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，在世上他有意志的时候，他活着的时候就得救的机会，他如果拒绝的话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好，这边讲到在监狱里面的人，哦，这些人呢请问面对审判了没？还没有，他们只是在阴间等候耶稣基督有一天从天上再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？这些信徒呢会从死里复活，还没死的被提到天上，然后呢接下来大灾难开始了吗？OK， 那千年大战呢之后再回来的时候，耶稣要做王一千年，然后死人就要复活了。第三批就是这些人拒绝福音、拒绝上帝、不信从的这些人呢，就会从监牢一个个提出来，因为从拘留所嘛，出来之后要下审判了，一审判呢就永远的跟神隔绝，都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这叫做第二次的死。OK， 好，为什么彼得要交代这个呢？就告诉大家，耶稣他死前钉在十字架上，死后三天去哪边，让教会清清楚楚，再来让教会知道他掌管死亡的权柄跟阴间的钥匙，他已经战胜死亡，战胜阴间了。好，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他三天从死里复活嘛，如果没有复活他就是没有战胜嘛，他战胜了，所以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拥有这么大的权柄。所以耶稣进前来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因为耶稣拥有的阴间所有的钥匙，他是胜过这一切的，所以我们要很感恩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挪亚那时候只有八个人信主了，我那时代都拒绝福音啊，拒绝上帝的救恩，这些人呢就死了，然后关在阴间里面。好，那讲到水，这水表明的洗礼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，这洗礼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，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，代表说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良心一切的污秽。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 得救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你我、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你愿意 confess 承认就可以了，你就得救了，跟你一点行为都没有关系，只是你愿意承认你就得救了。这个就是得救的很重要的根据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所以在基督徒你要知道，你清楚你得救吗？只要你记得一件事情，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，心里相信他是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并死里复活，你就得救的确据了。阿们，请记得这件事情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，得救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，得救跟你的承认大有关系。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，怎么审判？神是审判你的话，对吗？一句句话都被供出来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要审判这个？因为要看你口中有没有承认基督耶稣吗？在被逼迫的时候，彼得说承认耶稣基督，被砍头之前还是要承认耶稣基督，因为将来要受审判。如果你说、哦、不要了，我不是基督徒了，有天复活的时候耶稣不认你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凭你的口来断定你的罪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前面讲到说口舌很重要，除了蒙福之外，口舌是得救的关键。所以坚持到底，我是基督徒， I'm Christian， 不要否认。彼得在那个时候就教导他们，受砍头了，受逼迫，都要承认我是基督徒。有一天耶稣会审判，是看你口中说什么，不是你的行为，不是你想什么， no no no， 不是你看什么，你感觉什么，神不用这个审判，是你嘴巴讲什么，这样明白吗？你可能会想错了，感觉错了，审不审判这个？他审判我们嘴巴讲的。所以一定要坚持承认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基督徒，神是以这个为审判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看见这个、神给我们看见最大的希望，二十二节，耶稣已经进入什么？天堂。画起来，现在看到吗？三天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现在哪边呢？进入天堂，这是最大的喜乐，这也是我们被人家问说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嘛？什么缘由？因为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他为罪人死，然后进到阴间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到哪边呢？在天堂。天堂就是上帝同在的居所，在哪个地方？在父神的右边，与父神同作王，哦，一起来掌管一切。好，你看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，代表他已经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他就是万族之主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已经进到什么？天堂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我跟主要同坐宝座。现在主耶稣说这权柄也给你了，等于说你已经有除了可以进到天堂的那个未来世，现在你已经跟他同作王了。紧接着这件事情，所以你我们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最后呢，愿你的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他的国度权柄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，其实这本书在讲苦难的时候，他越来越讲到一个焦点，你是谁？你拥有什么？如果你知道你是谁，你拥有什么，你的生活绝对不一样。我们是天国的公民，我们已经跟主同作王，我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更大，我跟主要一起来审判天使还有魔鬼撒旦，我有权柄在我生命当中。要知道你是谁，你的信心就会大增，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不再觉得是受害者，我是得胜者。你可以使用神的权柄吗？神的权柄高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好，所以结论来讲，我们所信的主已经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将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的神。我们就要坚持跟随耶稣，我们要跟主同进到天堂，一起同作王同掌权。现在我们在世上虽然有逼迫有艰难，但是像彼得一样，他的心里面知道 这个就是我盼望的缘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了第三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越读就越明白，越读就越火热，越读就又有信心，因为你的话不会改变的。主耶稣，你已经战胜死亡，主，你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拿了阴间所有的权柄跟钥匙了，主，你把这阴间钥匙权柄也赏赐给我们门徒，赏赐给你跟随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要祷告，帮助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，不要再被欺骗。我们要宣告圣经里面讲，我是谁，我就是谁，我拥有什么，我就拥有什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开口来宣告你是谁，宣告圣经对你讲的是谁。我们祷告出来，宣告出来，嘴巴很重要，嘴巴会承认。我们相信上帝的工作就开始了。你要得到福气吗？你要得到好的日子吗？我们开口来宣告出来，大声的宣告出来，开口祷告来。哈利路亚，撒亚拉嘎撒。